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美国总统拜登否决在喺全国范围内为联邦法院增加66名新法官嘅立法。该项立法原本系自1990年以嚟联邦司法机构嘅首次重大扩张。呢项法官法案提出，将喺2035年之前每两年分6批增加13个州、25个联邦地区法院嘅初审法官人数。由两党总统任命的数百名法官罕见公开支持该法案，称自国会上次通过全面扩大司法机构的立法以来，联邦案件数量增加了30%以上。即将离任的民主党总统拜登兑现了他在10月10号发出的威胁，否决了10月12号在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通过的法案。拜登在自参院的正式否决函中表示，该法案草率地增设了新的法官职位，但就没有解决是否需要新法官，以及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分配这些职位的关键问题。该法案的发起人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参院托德扬对此表示，拜登的否决是党派政治最恶劣的表现。礼拜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北韩派往俄罗斯参加俄乌战争的士兵已经有超过3000人死亡或受伤。当日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就库尔斯克地区的战役进行简报之后，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作了上述表示。泽连斯基说，根据初步资料，库尔斯克地区的北韩士兵死伤已经超过3000人。他警告说，北韩可能会增派人员和武器支援俄罗斯。他批评世界领导人在压制俄罗斯和北韩的军事合作方面几乎无所作为。据韩联社报道，南韩军方在礼拜一亦公布了援助俄罗斯的北韩士兵的伤亡人数。根据各方情报和消息，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认为，支援俄罗斯的北韩士兵至少有11000名官兵伤亡。在这个背景下，北韩仍在准备增派兵力。南韩军方还发现，北韩为俄罗斯提供了240毫米多管火箭炮、170毫米自走炮等武器，而且准备提供自杀式无人攻击机。据路透社报道，巴塞巴伊亚州的劳工部门礼拜一透露，约163名中国公民在当地比亚迪工厂的建设工地上被发现处于奴役般的工作环境中。报道说，这些工人是由另一家公司在中国招募的，他们被非法带到巴西。这些工人在巴西工作时间过长，超过了巴西法律的规定，有时一个礼拜工作7日，并且住宿条件被当局形容为恶劣，还存在其他劳动违规行为。据劳动监察员表示，这些工人不能够自由离开他们的宿舍，他们需要得到雇主的批准或许可才能够离开，其中至少107人还被雇主扣留了护照。工地的条件非常危险，工作环境未能满足最低安全条件。巴西劳动部门没有披露参与雇佣这些工人的公司的名称。另外，据巴伊亚州劳动公共检察院表示，该机构9月30号收到匿名举报，之后开始了对比亚迪在该州卡马萨里市的汽车制造厂的调查。礼拜二，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加强与美国的联盟是区域安全的关键，并表达了与后任总统川普会面的愿望。石破茂在标志着今年日本国会会议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希望能够尽快与当选总统川普进行会谈，以便我们能够将日美联盟提升到更高的水平。要想进一步提升日美联盟，重要的是对东北亚局势形成共同的看法。日本目前对中共日益强硬的军事活动感到担忧，包括侵犯日本空域和领海，以及与俄罗斯在日本周边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石破茂表示，他此前曾经希望在川普11月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后，无奈同他会面。 但是他被告知根据美国法律，川普在1月20号就职前与世界领导人的会晤受到限制。虽然这样，上个礼拜川普和已故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超惠共进晚餐时，传达了希望在1月中旬和日本领导人会面的意愿。礼拜二是圣诞节前夕的平安夜，但是中共治下的香港政府就在这一日发布通缉令，悬赏捉拿早已流亡海外的香港意见人士。当日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宣布行使国安法所赋予的权力，将许志峰、郭荣亨、袁公仪、郭凤仪、邵南、许永庭及任建峰七名已被通缉的旅居海外的香港人列为指明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潜逃者，实施制裁。稍后香港国安处又公布新一轮通缉名单，包括艺人郑敬基、香港议会筹备委员会主席何良茂、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等六人，声称他们涉及煽动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每人悬赏100万港元。在新一轮被撤销香港护照及通缉名单消息发放后，香港民众为之哗然。一直关注香港人权状况的英国民间组织香港监察强烈谴责港府跨国镇压，呼吁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洲政府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礼拜二，后任总统川普表示，明年1月20号就职后，他将指示司法部针对暴力犯罪大力推行死刑，以保护美国人免受伤害。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表声明说，我一宣誓就职，就会指示司法部大力推行死刑，以保护美国的家庭和儿童免受暴力强奸犯、杀人犯和丧失人性的人伤害。我们将再次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川普的声明旨在回应现任总统拜登礼拜一宣布的一项赦免，为40名联邦死刑犯中的37人减刑，将他们的刑罚改为终身监禁但不得假释。赦免令不同于行政令，总统不能够推翻前任的赦免决定。拜登这一决定在共和党人甚至民主党人中都引发了争议。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作出减刑决定的部分原因是他预计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将取消他的政府所实施的暂停执行联邦死刑的规定。近日欧盟的新关税使中国产电动车的入口成本增加了多达 35%。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电动车市场的份额在11月减速为8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据彭博社报道，汽车研究公司 DataForce 的数据显示，比亚迪和上汽集团旗下的名爵汽车等制造商11月占欧洲电动车注册量的 7.4%， 低过10月的 8.2%， 这个是自今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共海关礼拜一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中国全球电动车出口量年减 19%， 其中对欧盟的出口量同比下跌 23%， 出口额年减 42%， 这个是自2022年4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其中对欧盟的出口额年减 36%。 出口额的降幅之所以远远大于出口量的降幅，主要是由于价格下跌所致。据南华早报报道，美国俄勒冈州威拉姆特大学经济学家梁燕表示，出口下跌的主要原因是欧盟在10月底实施关税，另一个原因是对新兴市场出口疲软。礼拜二，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一艘名为大红座号的俄罗斯货船在地中海沉没，原因是引擎室发生爆炸，目前有两名船员失踪。这艘在2009年建造的船只由奥博隆物流公司拥有，该公司隶属于俄罗斯国防部的军事建设部门。 此前该公司曾经表示，该出事船只是运载两台巨型港口起重机前往位于俄罗斯远东的海参崴港口。俄罗斯外交部危机中心在声明中指出，大熊座号船上16名船员中已有14人获救并被送到西班牙，仍然有2人失踪。声明中并未提及引擎室爆炸的具体原因。据路透社报道，奥博隆物流公司因与俄罗斯军方有联系，在2022年被美国制裁，大熊座号本身亦在制裁名单中。西班牙海事救援局表示，礼拜一接到大熊座号的求救信号，当时船只位于阿尔梅里亚海岸约57英里地方，据称船的右缘已经倾斜，一艘救生艇落入水中。路透社报道，中国生物技术公司药明康德礼拜二宣布，他的子公司药明生物已经和美国私募股权公司 Altari 签署协议，出售他的细胞和基因疗法制造部门，具体交易金额尚未公开。中共被指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之际，美国不断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加以应对。药明康德与其他中国企业一样，在美国的业务相应受到限制。美国众议院在9月通过了生物安全法案，禁止美国与特定企业及与特定企业有业务往来的公司签订联邦合同。该法案旨在防止外国对手获取美国人的个人信息，同时推动美国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此前金融时报10月3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指出，药明康德已经将他的细胞和基因疗法制造部出售，该部门在费城拥有4个实验室和制造设施。药明康德礼拜二仲称，位于英国的相同业务的营运实体亦都一起出售给了 Altari 公司。礼拜二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表示，中共当局准备明年发行价值30000亿元人民币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以加大财政刺激力度，重振低迷的经济。熟悉北京内部讨论的消息人士说，2025年主权债务发行规模将大大超过今年发行的10000亿元人民币。这样做的原因除了加大刺激经济的力度，亦是为川普明年一月重返白宫做准备。川普曾经多次表示，他上台后要全面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入口关税。消息人士说，这30000亿元特别国债将通过补贴、设备更新以及投资驱动创新、先进产业等方式实现刺激消费的目标。中共通常不会将发行超长期转项债券纳入年度预算计划，原因是中共认为该工具是一种根据需要为特定项目或政策目标筹集资金的特殊手段。路透社说，中共这样做突出反映了他所面临的通货紧缩压力超过预期，迫使他唯有大幅度增加债务，全力压制通缩升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